各位早晨，天气咧暖翻啲啦，嗬，个人咧好似生猛翻啲啦。咪天气冷暖咧唔紧要，真要个心爱神嘅心咧系一路火热就得啦。我同心祷告，求圣灵去挑旺我哋渴慕主嘅心。亲爱上主，我哋谦卑嚟到你嘅跟前。刚才我哋藉着守圣餐去纪念上主同我哋所立嘅恩约。主，多谢你赐下宝贵嘅救恩。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圣灵亲自的运，求圣灵自由的运行，亲自向你每一个人说话。孩子谦卑降服在你跟前，求主你去使用，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首先，如果你翻早堂崇拜咧，你会听到佐正元传道去分享一些关于安息的一个即系课题。咁啊，想繼續去思想呢一個主題。香港人生活步伐咧，好快，成日都唔知係忙呢樣啊，就係忙嗰樣。每有時覺得自己好似有啲迷失，點解搞到自己咁疲累？可能心裏邊會問一句：究竟我為誰辛苦就為誰忙？嗬？呢句説話我哋好熟，原來咧係出自唐代嘅一個詩人羅隱嘅作品《蜂》。蜂咧係蜜蜂個，即係會飛嘅蟲仔個蜂。原本是为谁辛苦为谁甜，今天看看一首唐诗，看看即是为什么。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平地或者是山峰，总之有鲜花盛放的地方都被蜜蜂去占据，他们很努力去采一些蜜糖，但到头来为哪个辛苦，哪个人可以享受到这些甘甜。据闻原来诗人罗隐他考了很多次试都是落地，穷途老道，写了很多当时讽刺社会的一些诗歌。这首诗表面好像是讲一些蜜蜂多辛苦，当然不会讲蜜蜂，是不是背后是寓意当时社会一些农民辛劳一生，但是在社会里面被剥夺，慨叹人生奔波劳碌，到头来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一片唏嘘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很想，我们愿意去勤劳的工作，但我们希望辛劳得来有价值有方向。我们盼望忙不紧要，忙得来是喜劲，不好像背负着重担很多苦差这样。我们盼望劳而不苦，活得轻省喜乐有平安，享受劳碌里面的福。有次经文我们背到滚瓜烂熟，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们得安息。有次经文背就容易了，但苦心自问，是不是真的信了主之后人就变得没有劳苦重担，是不是轻省很多？但是调回转，做了基督徒之后有时还累了，一至五要翻工，要做家务，周末仲要翻嚟教会好多聚会，赶好多预备好多侍奉，或者谂住唉，卒之退休啦，即系时间宽裕好多，又轮到呢度痛嗰度痛，屋企人有病，身体就唔系好多嘢做，但个心背负住好多你嘅重担，放唔低。今日同好想同大家咀嚼一下呢一节我哋耳熟能详嘅经文，思想一下。劳苦担重担的人怎样真的可以得到安息？我们会看多几节经文，我们看整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就是刚才主席我们读出那段经文。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在二十五节的上，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如果他感谢他，我们估计那时候有些事很开心的事发生，是不是？看回上文，原来耶稣正正走了很多神迹奇事，估计当然走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信主，那就感谢神咯。原来反过来，看回上文，城里面的人他们不能够相信耶稣就是期待的弥赛亚，跟着耶稣给他们很严厉的一些我们有审判的日子会来到一些责备。在上文的有一节他这样说，耶稣对着那群会众这样说：哥拉凡啊，你有祸啊，伯赛大你有祸啊，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的还要容易。在这番警告的宣讲之后，诶，很有趣，被人拒绝的耶稣为什么会改变了语调呢？我们看今天查的经文可以分两部分，25至27节的上部分是耶稣转向父神，发出一个感恩的祷告，去赞美父神按住他的旨意去启示属灵的奥秘。而之后下半段的28至30节，耶稣转向会众，发出一个很慰勉的邀请，讲述如果你要得到属灵的福气，有什么秘诀。我先来看耶稣向父神一个感恩的祷告，25至27节。第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让婴孩启示出来。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刚才提到了，那时就是指耶稣面对一班怀疑他、敌挡他的人。假如我们很努力去传福音没有果效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变到垂头丧气，失去信心。耶稣的回应完全不一样，耶稣似乎胸有成竹，去转向父神，仍然能够献上很感恩的颂赞，被人拒绝，但同时可以赞美创天造地的主这个救赎计划的奇妙。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愿相信，正正显明了父神的美意，因为父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在第25节就启示出上主的美意，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启示出来。这些事就是知道耶稣的教导，天国好消息的奥秘。耶稣被拒绝，他不感到意外，因为神的旨意是与当时的社会标准一个逆转。当时的人敌挡耶稣，一班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人，包括当时很有学识的犹太律法专家，他们以为他钻研律法就变得很有智慧，能够认识神。但犹太人看见耶稣和一班罪人在一起，又在安息日到就是医病颠覆当时的律法，所以耶稣的教导对他们来讲根本听不入耳，没办法接受。但是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到一些穷人、罪人、税吏、平民百姓，他们愿意好像婴孩一样，很单纯、很谦卑，承认自己的无能、自己的不配，反而能够凭着信心悔改跟从耶稣。这个正正显明了上主救赎计划的奇妙。属灵的事不论你多么聪明，单靠人的智慧没办法去了解，要上主亲自向人去启示才可以明白。就好像大家我们有电话、电脑、或者你家大堂的入口呢，可能有个密码的，是不是？我你无论你我几多个博士学位，我几聪明都好，你逐个逐个密码去试，你有牌试不到。但如果我告诉你，3岁的小朋友林天恒牧师的仔在可能嘟嘟嘟嘟就按不到，是不是？密码要神去启示你才明白，不是单凭人的聪明。这样福音的奥秘的这个解码器在哪里？27节告诉我解码器在哪里，一切都是父神交给我，除了父没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人知道父。耶稣宣告他自己和父神的关系，耶稣从父神被授权去启示父神和神的救赎计划。耶稣的教导和当时一班自以为很聪明的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所传讲的传统，最关键最关键的分别就是宗教领袖他们所讲的东西是来自人自己，耶稣的教训是来自父神。人唯有藉着耶稣才可以去到神那里。所以人如果要领受属灵的福分，属灵的解码器不在人的智慧，不在人定的宗教传统，在耶稣里面。 在这个认知底下，我们再看劳苦担重担怎可以得安息呢，我就明白得更加清楚，不会只是抽一节经文出来断章取义。人可能很多时候希望藉着宗教去找平安，希望呢样样顺境风调雨顺感就好了。看回上文，我们看到这里讲的平安原来是建基于神的救赎计划。在28至30节，耶稣提出了三个得到安息的行动，去耶稣那里负耶稣的轭，向耶稣学习。我们逐个逐个来看。人能够得享平安的第一步是去耶稣那里。第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想想，看看这里担劳苦重担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我可能想着呢，当然是一些生活很艰苦啊，忧柴忧米，要不停去维持生计的人。但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讲这班人。如果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3章第4节的下文，耶稣指责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这么说，你们将难挑的重担捆起来，搁起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都不肯动。犹太宗教领袖回望历史，他们相信犹太人亡国是因为他们以往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律法专家就好即仔细去钻研律法字面，为什么还要加上很多他们自己摆下去的繁文缛节以致矫枉过正。他对神的信心错配，以为遵守律法呢就得了，而且当时的犹太人就要背负要受一些繁文缛节的重担。在另一方面，犹太人相信以色列亡国，当时在外邦的统治底下，他们的宗教文化被迫害，国土已经没了，希律王他建立的圣殿也都名存实亡，唯一认定他们子民的身份就只有律法。守律法成为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去奠定自己的身份和标记。昔日的犹太人藉着守律法去捍卫神的选民的身份，建立他们的价值和优越感。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我们很看重的东西去捍卫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可能有人追求物质声望，对一个人来说，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住500尺和住1500尺的房屋不是舒服的问题那么简单，仔女可不可以入名校不是个质素好不好那么简单，这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又或者有些人，他们其实不是贪慕虚荣，他们很崇高的理想，但当他们的乌托邦被幻灭的时候，一样会很失落。曾经被涉嫌犯间谍罪而入狱的情场，他描述自己初期的心路历程，他这样说，因为自己坚持一辈子的价值，爱国诚实做个君子，好像出卖了自己一样。当你面对自己坚持一生的信念和价值观完全被粉碎的时候，人的状况是很危险，随时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不是要追求一些名名利利，他有着他自己崇高理想，但当人靠自己的努力去经营自己一生的时候，去搭建自己的身份，就往往成为他自己很多的劳苦重担。究竟用什么去厘定自己的身份是最稳阵？耶稣说，人要到去那里来。人作为受造物，唯有回归创造主，去接受上主的主权，去找到去信服上主在我们生命的旨意，而这个身份我们就可以放心。神赦免我们的罪，既然天上的法庭去宽恕去接纳我们，在地上的人间法庭，社会上面阶层的高高低低，或者际遇的顺境逆境带来我们很多的指指点点，我们不需要介意。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不是偶然，是神看重的，有祂的美意是宝贵的，我们在天父的怀里面就得安息。或者有些人说，咁啊，我开始明白你讲咩啦，唔好为我哋自己嘅身份即係去拼搏， 咁就好舒服地即係悠閒過生活啦。總之咧，唔好追求咩名利，即係但求簡簡單單兩餐温飽，星期日咧翻下教會，唔好咁辛苦，咁咪放下重擔咯，係咩？都攞咗天堂嘅入場券啦。不過又唔係咁喎。耶稣话人要享安息的应许呢，不等于对人没有任何的期望。在29节耶稣话你要负他的轭。但安息的第二个步伐呢，就是要负耶稣的轭了。大家知道轭是什么？轭呢是呢，即是摆一只动物那里去引导一只动物呢去即做事。农夫呢将轭摆在牛那里呢，牛就可以去即拉着那个耙去耕田。负面去睇咧，喺旧约嘅时候，轭系可以形容嗰啲即系被罪嘅捆锁啦，又可以系被一啲外邦人嘅一啲压榨，被律法嘅嗰啲繁文缛节嘅嗰种嘅牵动住，即系嗰种嘅枷锁，可以好似奴隶咁咧，呢个系轭。但喺正面嚟睇咧，轭亦都表现住顺服、受控制。做到一啲你本来做唔到嘅嘢，减省咗你自己嘅辛劳。嗱，牛啊冇手噶嘛，系咪？牛如果咧，即系佢唔俾个呃佢咧，佢做唔到佢即系爬嚟嗰个动作。呃，即系话本来靠你自己做唔到嘅嘢咧，而家你做到呢，个就系耶稣嘅呃。咁负耶稣嘅呃，咁又即系咩意思咧？呢个呃咧，如果做得啱啱好咧，就好舒服噶。好似着鞋咁啊，系咪？如果你唔啱咧，就会好顶子，好辛苦；啱啱好咧，就好舒服。耶稣为我哋成就嘅呢个救赎计划咧，就系为我哋度身订造嘅呢个轭啦。人靠住自己嘅努力、聪明，我哋冇办法揾到真理，要靠住耶稣先至可以认识父，领受到圣灵嘅感动，可以重新活出一个新嘅生命。最紧要嘅，耶稣将最大人最大嘅重担罪。全部已经背负在自己的身上边，可能又有人咁讲，嗯，咁我更加明白你讲乜嘢啦，即系话咧，唔好用自己嘅努力去拼搏建立自己嘅身份，用我哋罪嘅重担又背负在耶稣嗰度，咁即系可以休息啦。所以做基督徒咧，啊，真系咧又容易又轻省，啊，又唔系咁。耶稣话你要得到嘅安息，心灵嘅安息咧，仲要行多步。呢步可能就最难行都唔定。佢话乜嘢啊？你要向佢学习。但系嗰次咁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哋当负我嘅轭，向我学习，咁样你哋嘅心灵就可以得安息。咩叫学习呢？学习即系做学生啦，系咪？原来学习呢个字咧，同我哋成日讲嘅门徒啊，呢个字原来系同一个字根。向耶稣学习，原来系咩呢？只做耶稣的门徒，咁解。当时好多好德高望重嘅律法老师就批评耶稣呢个咁样嘅拉比，同嗰啲穷人啊、罪人啊、税吏走埋一齐。哇！耶稣系咪俾鬼附噶？贪酒好食咁样系咪？律法老师教导学生要严守律法，堂堂正正、冠冕堂皇咁咧。但耶稣的教导不一样，耶稣说什么？要柔和谦卑。有什么不一样？什么叫柔和谦卑？柔和是指我们不自大，我们谦逊，我们体谅其他人，我们受控制。总括来说，就是好像一只马被人勒住，受控，我们被神去约束住，以致我们的态度是合宜。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当时宗教领袖责骂他，拦了他，他没有激烈的去反击，只是很多时候慢慢就离开了。柔和就是被神去控制着你一个合宜的回应。谦卑，谦卑呢，我们经常想着，当然对自己有个很低的评价，明明识我都说不识的了。谦卑呢，不是这样解。谦卑其实在希腊社会里面是一种 很负面、很羞耻的表现。通常形容那些奴隶的身份就叫谦卑了。而在新约圣经的谦卑是指到我们不会被我自己的成就、我自己的身份去冲昏我的头脑。人在神面前去认清楚自己的本相，正确对自己有个合宜的评估， 一方面我哋承认自己喺神面前，其实我哋好渺小，乜都搞唔掂，我哋唔配，我哋唔完全。但我哋又唔系妄自菲薄，我哋凭信心知道神会俾我哋恩赐，神会俾我哋力量做神要我哋成就嘅嘢。呢、这个喺神面前看自己合乎中道，呢、这个就系谦卑。我睇到人愿意去到耶稣嘅跟前，负耶稣嘅轭，向耶稣学习咧，就可以有得安息嘅应许。咩叫得安息呢？得安息系指从劳苦里边你得到纾解，唔系单单指休息，而系话你可以更加重新去振作，做上主要你做嘅嘢，做你应该做嘅嘢。刚才提过，要得到真正心灵嘅平安，系建基于神嘅救赎计划。人要心灵得到安息，先决嘅条件要同神嘅关系去复和，找到自己在神的计划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一只动物呢不可以孭住两个轭的，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你在街上一些主人呢扯住只狗去散步，只狗跟它在这里搏斗，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马术表演啊？即是那个骑拆骑那个人呢不会饮只马那么乱地走，哇好爽，它很自由，好好、啊。不是的嘛。而是只马要有那个拆骑的那个猎马师呢去控制住他，才可以跳过很多的栏杆去恰到好处，做到一些很精湛的表演。同样我们的生命唯有负耶稣的轭，由耶稣去拆骑住我们的生命，才做到一些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牛靠自己不可以去耕田，马靠自己不可以去很拆骑，要被人拆骑才做到很多很精湛的动作。同样我们的生命一样要被耶稣去拆骑，如果是耶稣要你做的，会被个度身订造的呃你，不会要你做到虚耗，可能你会很忙，但是忙得来你会满足的。就好像耶稣，我刚才看到他的例子，他很努力去侍奉，被当时的人去拦阻去敌挡，但他依旧可以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正住做神要去做的事。为谁辛苦为谁甜，做同一样嘢，你背后嘅心态动机唔一样呢，你嘅感受係苦係甜都唔一样。如果你觉得哇我咁辛苦人哋就享福嘅，咁好唔抵喎，你个担子会沉重。但如果我能够服侍人为此而感恩呢，你个担子就好轻松。特别如果你是为神而做嘅呢，做完之后享受那个劳碌的成果呢，是一个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是吗？上主看为是好的，这个是一个 celebration。那你讲一个我自己小小的一些经历。当时我还在这里做实习做神学生，有一次经过有情牵的麦宾长者团体在搞大食会，他们很好啊，过来吃些东西啦，那么坐下吃东西啦。刚刚那时已经到尾声了，吃了一小碟呢，那些人都开始执东西在这里就是走了。我本来真的可以说啊，咁多谢晒，咁我就翻入房做嘢。咁你唔系几好意思噶嘛，系咪？咁谂住帮我哋捧一两个盘入厨房啦。入到去见到两位即系比较年长嘅姊妹，洗住一大冧嘅嘢。如果系你，你会点？我都系出于纯粹即系礼貌啊，使唔使帮你手？佢话好啊。我哋咧其实即系我哋跟住本嚟去查经嘅，如果要洗嘢嗰两个就冇得去查经。咁我等你洗咯，好啊！我第一个感觉你估系点啊？搞错，即系整蛊，洗一碟咁细碟嘅嘢，即系埋尾嗰啲咧食剩嘅，洗一碟洗咁大淋嘅碗，咁啊都系神学生啊嘛，谦卑咁咪洗咯。你估洗咗几耐啊？唔系净碗碟，有嗰啲一盘嗰啲咧，超过一个钟头。哇！我最初我真系觉得整蛊啦咁蠢嘅，但系跟住咧，我慢慢我谂下，他因为我在洗碗，他们可以入去查经。但当我调回转，我洗了整个几钟之后，我知道我就说我站在这里洗一个钟，好过要两位年长的姐姐在这里洗一个钟。我觉得作为一个神学生可以这样去服侍是我的福气。人能够做到神要你做的事，神看为是好的，这一样东西就是心灵的安息。我们总括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心灵得安息的秘诀。 我哋要放低自己嘅轭，拎起耶稣嘅轭。当你想用自己嘅方法努力为自己筹算，可能揾到一啲即系我哋想要嘅嘢都唔定嘅。揾到嘅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好叻，沾沾自喜，你喺度自意。你追唔到嘅时候咧，你可能觉得自己乜你咁渣噶，你喺度自责，或者我咁唔好彩嘅，我喺度自怜。在很多自意、自責、自憐裏面，你被環境牽動，你結果你沒得安息。耶穌叫我們去放低，放低一些不要為自己的欲求而被限制，放低一些成為我們生命的枷鎖。或者當我們想著，那不如什麼呢？躲在家裡，在我的安樂窩裏面享受我的人生，都退休了，儲埋一些錢都即算是挺好了。以為這樣可以得安息的時候，耶稣叫我们起来，起来跟从他，学校耶稣的样式去服侍人。真正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真正的安息是相反，调翻转，拼命去活出耶稣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拼命去做耶稣要我们想做的事。耶稣没有将门徒从我们生活的担子里面释放出来，耶稣自己更加要背负起这十字架的这个重担。地上依旧有死亡、疾病、伤痛，信徒依旧要受迫害，但耶稣应许他所受的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当。放低自己的轭，背负耶稣的轭，我们就得安息。我讲过好，即近期听到的一个姊妹的见证。当时呢，姊妹她的爸爸因为有病入了医院，而她即又未信主，这个就是她背负了一个很重的忧虑。於是乎他想著不如他即打電話去，他本來說答應了去一個即院舍做探訪，不如即放低一個他答應了的一個即服侍。他有禱告，被聖靈的感動催促鼓勵，於是乎他學放低他自己的重擔，繼續孭起神即要他去侍奉的這個心。結果去到院舍的時候，他未試過简简单单同嗰个人，即平时同探院社倾下偈嘅啫嘛。佢同佢传福音咧，讲几句咧，佢信咗主。第二个又系讲几句咧，佢又信咗主，从来未试过。佢系好喜乐，喜乐唔系单单对方信主，系好清楚经历到神嗰种同在，嗰种嘅平安。过咗一段时间，佢个好心硬嘅爸爸都愿意去信主，成为好大嘅鼓励。弟兄姊妹，在屋企、在工作或者在你的侍奉的教会里面，你没有因为孭起一些重担，你觉得放不低，你觉得很辛苦呢？你会不会为了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求而觉得你很疲倦，而且你放低了一些神要你做的事？你有没有想过放低一些你自己的欲求，拎起神要你做的事？你没有为了一些人、一些事孭住很重的担忧，放低了你应该更加做有意义的事？你没有想过放低你自己的忧虑交给神，拎起神要你做的事？神没有给人有自由去选择你生命的际遇，但是神给人有自由意志，神给人有自由意志是去选择你爱不爱神、爱不爱人。与主同行，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就是心灵得安息的一个秘诀。弟兄姊妹，你现在背着什么？你放不低什么？你愿不愿意一起去学习我们背起耶稣的轭，我们放低自己的轭？我们同心的祷告。差上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去仰望你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唯有降服在创造主的跟前，我们才找到我们生命的真体，会在你的救赎计划里面找到我们的定位，找到我们的角色，我们才知道生命何为好。只要上主你看着是好的，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安息，生命是一个庆典。主，求你帮助我们放低我们自己很多的私欲，放低我们很多我们搞不定的重担，我们背负起耶稣的轭，与主同行，经历不一样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